来，今天礼拜二，哎，开春的第一场节目就是我们的老朋友王道环科技 email 单元。来，道环，
大家好，恭祝新春发财。
哎，不容易啊，你嘴里的三十年我没听过一句发财，你看是吧？啊，终于说出一句来发财了，说的还有点结结巴巴的。来，今天我们来看看科学人心里是没发财，我看，不过也很难说，是吧？就刚才上一节节目还提到李远哲啊，这好像他发财了啊，
你不要套我的话，
我没关系，我忍不住要说。科学人二月号的封面故事是利用太阳能的计划。
对对对，这个计划是一个美国梦。那这一期的科学人里边有这么一篇文章，这一篇文章是有三位美国的科学家，他提出了一个方案，他们期望美国能够发展太阳能发电。那根据他们的评估，那就是到了2050年，美国可以不再依赖进口石油，而且温室气体排放量也可以大幅降低。那更具体一点来说，就是他们希望在2050年，美国利用太阳能发电可以提供 69% 的电力，也就将近七成了。那当然根据他们的这个计划，那他们期望，他们预期了，那在因为我们现在活着的人大概没有人可以看到应该是2100年，那就是22世纪开始的时候，美国可以完全不依赖这个就是说利用太阳能发电可以完全供应美国所需要
所有的能源。
对，
好，可是这个我们要看啊，太阳能大家都说很久了，而且的确有些地区，包括甚至台湾的某些社区，也小规模的个别的在使用太阳能来帮助家庭供电。这个看起来台湾美国梦能做到台湾来吗？
对，所以我们事实上我们先看看他这美国梦怎么做的。那他用的还是很简单的计算的方式啊。那个我相信这个其实只要学过这个高中物理的人大概都能够算出来，就是阳光照射地球40分钟带来的能量就相当于地球全球一年能源的消耗量。OK， 只要
如果充分利用的话，
对，只要照就是40分钟它所能够带来的能量。那美国那很幸运，因为他们有丰富的太阳能资源。那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要具体的要来谈地理了。那就是你看美国的西南部那个地方，基本上不是沙漠啊，就是或这个没有人的地方。它美国的西南部至少有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适合用来建造太阳能发电厂。你看这64万平方公里，你看台湾只有多少平方公里。
可是你这样讲意思似乎是要说明要用那么大的土地来盖一个太阳能发电的设备吗？那是很壮观的。
他们是说就是说潜在的适合的土地有那么大的面积。
是。
那根据他们的计算，他们需要的大概就7000平方公里就够了。那
台湾的两倍。
也是相当于两个台湾大。没错。没错。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美国是这个先天资源是相当的幸运，它又有那么丰富的这一些地理的资源了。
是。
那他们期望这个在未来40年，也就是你看啊，他们的初步的目标是算2050年嘛。那2050年距离现在也要40多年嘛。
是。
他们期望在未来的40年，美国要投入4000亿以上的美金来支持这一个计划。那要进行第一研发。那第二个要一些基础的建设，所谓的基础的建设是包括就是这个在土地上铺设这一些设置，然后还有建立的这个输送电力的设备，这些叫做基础的建设。
是。
那是假如这一些计划能够按这些作者推估的顺利完成的话啊，到了2050年美国可以省下300座大型燃煤发电厂跟300座 天然气发电厂
是
的那一些这个设备，你想想看，这个燃煤发电厂跟天然气发电厂
污染最大，
他们会释放出大量的温室气体。
是的，
也就是说，利用太，我们都已经知道了，这个太阳能是非常干净的能源嘛。那他用很具体的数字来说明，那假如在美国，开发大规模使用太阳能的这个设备跟装置的话，可能会可以造成什么样子的后果？
等一下，我们稍微停一下，在某一个数字上，我们问一问。四十年如果投入4000亿，一年也不过就是投入10亿。
是啊，
这并不是一个多大的数字。
相对来说是没有错，可是我的意思说，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在哪里？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啊。那就是你一刚开始就要有这一个长远目标，你要把这个长远目标摆在心里，就是你不能说我现在一年给你10亿就算了，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意思就是说我长期的目标是在2050年要达到这一些、结果。
是，
那我现在每一年投入10亿，那显然就我们是用平均来算了，其实是初期的投入的钱要更多了，因为研发要花很多的钱了。可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即使把它换算成说一年投入10亿哈，你也必须要把总目标先放在心上。这话什么意思？这意思就是说哈，你不能说是好，我这个这两年、这三年，或者这10年，我有钱，我每一年给你10亿，然后到了第十一年到是第12年，我现在就手头很紧了，我就不给你钱了。
对，李登辉碰的教育就是这样嘛。啊，算了，你不用搭腔。说国家没钱了，我们这个。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你要这叫做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的意思在这里，就是你要有长城的目标先放在心里，你无论如何每一年要拨那么多的钱去投资在这一方面，这不可能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能够完成的。
是，
那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一篇文章我们看了以后，那其实这篇文章这有一个标题叫做美国梦。那我们从目前看起来，其实的确是美国梦。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是这是美国人发起的一个计划，要在美国做这个样子的建设，而且那这个建设本身等于要完全改变美国人使用能源、使用电力的方式。
是
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可能比想象的要复杂。那他们也需要一些时间来酝酿，要争取社会支持。那这个现在正在宣传的期间，那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利用这篇文章哈，来衬托我们台湾所面临的问题。
是，
那这个我们就
请台湾，因为一向最喜欢做美国梦了啊，不是这美国搞生殖科技是吧？这个生殖的能源，我台湾好像也要准备牺牲很多耕地，来做这个生殖能源。
不，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啊。我们现在没有太多时间谈，我们先把这个这期科学人的故事讲完。
台湾怎么样？
这期科学人他这个还请了台大的教授黄炳乾来专门针对台湾如何利用太阳能发电这个议题提出他的看法。那他其实一刚开始他就非常清楚的指出来，想要利用太阳能发电，那地理位置跟土地面积是很重要的关键。那偏偏台湾地小人狭。地狭人稠
、
那所以其实我们的先天条件啊是不如美国的，那这个谈都不要谈。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说，美国人想是利用太阳能发电的两大技术，一个是太阳能光电池，另外一个是极光型的太阳热能发电。那英文缩写是 CSP。那事实上，那极光型的太阳热能发电啊，在台湾倒是完全不可行，所以谈都不必谈了，因为这里面涉及到问题还是土地面积的问题，可利用的面积的问题，也就是说可用来收集太阳热能的面积的问题。那太阳能光电池，像黄明教授他就建议，就是我们可以把它当成产业来发展，而不能立刻就把它当成我们台湾的能源政策。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在于，就是它其中有一个段落，比较了，台湾跟这个德国的差异，因为我们记得好像在这边也介绍过，应该是2年以前吧，这个。 我们有人写了一本书，专门介绍德国怎么样鼓励，就是利用能源政策哈，来鼓励大家建设绿色的建筑啦，节能的设计啦等等之类的。你想想看哈，在德国是属于温带，它的其实是事实上阳光的资源哈，
比台湾差的，
应该是比台湾差的。可是德国可以透过他们的政策。能源政策来奖励这些事情，那在台湾有没有可能？那黄教授提到了，就台湾的地理条件虽然不差，可是社会成熟度以及经济实力大概跟德国有很大的差别。那由于这两个条件不足哈，所以台湾事实上连德国的那种以能源策略来改变大家就是使用能源的习惯哈，事实上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建议就是我们的政府应该是把这个太阳能的这个产业当成重要的一个政策资源的一个产业。
是。
那而不完全以能源政策来利用太阳能。那我觉得像这一类的分析事实上是非常适合我们思考这个问题的人哈，需要的，因为这里面涉及到问题，就是我们习惯看国外资料的人哈，往往就是很容易很冲动的见猎欣喜，那对我们反而有的时候我们对我们自己的环境，对我们自己社会的认识啊，反而不是很清楚。那我们往往看了一些外电报道，我们就在胡思乱想，那就也跟着起哄。那我觉得
不过黄教授这篇文章里面有一段我非常有兴趣，也就是说在缺乏足够的土地面积的情况之下，他做了非常明确的例证的一个解释，比如你有多少平的公寓，有多少面积可以铺设这个太阳能板，但是它能够提供的电力究竟能不能够在多大的成分上提供这整栋公寓的建筑的这个住户来使用，后来发现是很困难的。
不应该这样讲，他使用的这个例子很有意思，他使用的意思就是一个30平的房子，那一个30平的房子的话，他必须要把他的屋顶全部铺设成这个太阳能光电池，他才能够收集到足够的热能来供应他整个的家户的使用。那可是台湾的现状是以这个高楼式的公寓楼房为主，那而且平均是四层
多了，
要超过四层，所以你假如的你平均是四层的话，那按照目前的技术，你最多你铺设满屋顶上铺设满了这个太阳能光电板的话，也最多只能供应其中的一层的所需要用的电力，
所以
其他的三层
之一了，
对其他的三层用不到了。所以这是有很实际的一个问题。那当然这个很多人预测了，其实估计哈，到了其实这是行政院主计处估计的，到了2050年台湾的人口会降低。那台湾人口会降低，我们现在口口声声是2300万同胞啊，那到了2050年会也不过是1800万而已，会大幅的降低。那到那个时候，也许我们有可能利用一些政策来鼓励不要盖高楼房子，然后这个提升这个利用利用太阳能的普遍率，那是可能的。不过在短期之内，也就是说在一二十年之内，我看这个计划是这个建议是不切实际的。
是的。你的意思就是再过五十年很可能我们说你家住哪，我们家住那敦化南路那个41到49层啊。
News98
张大春跑新闻。今天科技 email 单元为您介绍科学人杂志第72期，也就是2008年2月号的这一期封面故事，利用太阳能的计划。刚才介绍到了一篇文章，是由黄炳军教授所写的台湾如何利用太阳能发电，中间有一个非常关键性的观念，那就是台湾如果跟其他国家，包括像德国，因为这个太阳不见得资源比我们更多的国家，但是好像我们地理条件虽然好，可是我们却在使用让太阳能形成一个能源政策的时候显得意兴阑珊。这个 王教授指出说，这个跟社会的成熟度有关。
对，
我们谈谈什么叫社会成熟度是什么意思？
你赞不赞成油价上涨？就那么简单。你得要去做一个调查，你看看有多少人赞成油价上涨，赞成油价按照国际油价的波动而调整。
嗯，
你知道吗？现在美国的油，我们过去都认为美国油很便宜啊，
是。
现在美国油已经跟台湾差不多贵了。
嗯哼，那你不要讲油了，水
也是一样，没有错，
台湾都非常便宜，便宜的不合理了，
一点不错。
可是你如果说要涨，我们没有一个成熟的政治人物能够
没有没有没有，我没有成熟的社会，我觉得是有一些政治人物并不是不愿意谈这个问题。
你跳太快了，你跳到最后就是大家都不成熟，是吧？你的意思是大家都不愿意面对一个
不，我觉得还是回归基本面，就是你去做一个调查，你看看有多少人支持，有多少人支持我们这个油价随着国际油价波动。那你而且还有你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你要非常清楚的说明，就是所谓跟国际油价一起波动，那就表示我们现在的油应该卖多少钱，就是你一定要给他这么一个参考的数字。你光是问一个抽象的问题，说你赞不赞成，那大家很多人搞不清楚就赞成了，那个反正认为很抽象的讨论这个问题嘛。那可是你假如给他一个数字，所以假如我们的油价要能够完全反映国际油价的话，我们应该调整到多少钱？那你看看有多少人赞成，这个问题就在这里。就是说这所谓的黄教授所谓的社会成熟度，用这一个例子就可以看出他的意思来。OK， 就是这涉及到了事实上是公众利益的事情。
老百姓为了维持自己过去生活里的就是一个一般的行政习惯，我就是要这样开车，我就是这样用水，我就是这么开灯，所以这个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中间干涉，为我们平抑我们所需要的能源的价格。大概这一点就不直接面对这个能源到底值多少钱的问题了。
呀、yeah. ，
这就是不成熟的问题啊。好，接下来我们除了这个之外，还有除夕是不是有科技新闻啊？
对，这个其实这条新闻啊，是美国在上个礼拜三，2月6号，是美国东部的标准时间上午10点半公布的一个新闻稿，这是由美国国家卫生院所发布的一个新闻稿。那刚刚好是在我们的除夕夜里，也接近午夜了。
是
就是在台湾除夕那天晚上的11点半的时候，马上就是要过年了。那这一个消息呢，是说美国国家卫生院要停止一个英文缩写是 Accord。一个研究计划 ，Accord 就是那辆车，
Accord,
对对对的 ，ACCORD。
但是这是一个缩写的，
这是一个英文缩写。那这个在英文里面大家很喜欢用这些有意义的缩写，
是
OK 来代表一些事情。
嗯，
那 Accord 这一个计划的目标是要降低第二型糖尿病患者的心血管风险。
是。
那我相信大家对糖尿病都已经很熟悉了，而且大家都已经知道了。一般所说的糖尿病大概都是指第二型糖尿病，因为第二型糖尿病患者占所有糖尿病患者的90%以上。
嗯哼。
我想这是没什么特别的问题的，特别是年纪大的糖尿病患者。那这个第一型糖尿病患者通常都是先天基因有问题。
是。
而得到的。那他们一般说起来不大容易活到年纪很大的时候。
嗯哼。
所以年龄越高的糖尿病患者越是这个第二型糖尿病患者。嗯、那这个 Accord, 这一个计划是5年前上马的。那预定是明年6月才结束。那结果在现在那美国国家卫生院突然就宣布结束了，也就是提前1年半结束。
嗯。
那这一个研究计划是由美国国家卫生院的两个研究所来联合支援的。那第一个研究所是心肺血液研究所，那第二个研究所是糖尿病消化肾脏病研究所。就是美国国家卫生院下面有好几个研究所，有这么两个研究所和联合来支持这么一个叫做 Accord 糖尿病治疗的计划。
嗯哼。
那研究人员在北美洲各地，那我们说北美意思就是说包括美国跟加拿大，他们找了90家诊所，那请这些诊所呢去招揽糖尿病的病人来参加。
是。
最后参与的人有10251个， 那他们都是第二型糖尿病患者，而且他们都经过特别的筛选啊，他们都是心脏病中风风险特别高的病人，意思就是说他们同时还有高血压跟高血脂。那
伴随心血管疾病什么这些的。
对，那这个Accord 这一个计划的研究的目标是目的哈、啊，是要了解、啊、严格控制血糖、血脂、血压的疗法是不是有效。
嗯，
那所谓严格控制血糖到底什么意思呢？那是指将糖尿病患者的血糖程度降到与非糖尿病患者同样的程度。
嗯
，OK。那我们通行，我们现在流行的就是一般说起来治疗糖尿病的方法，那是将糖尿病病人的血糖降到糖尿病病人的平均值，
是，
那就也就是说让糖尿病病人与糖尿病病人来比，自己比较，而不是拿糖尿病病人
跟
正常人来比较，
是的。
那
但是等一下，就这个目标而言，我们要稍后片刻，因为。进广告了。
News 九八气象报
，News 九八张大春跑新闻。到晚间，我们除了介绍2月号的《科学人》杂志之外，另外我们介绍了一个关于第二型糖尿病的治疗方式。在除夕有那么一条新闻，接着我们待会儿还会谈大年初二有一条新闻。但是我们第一条新闻先继续说下去，是在美国做的一个大规模的研究。
对对对，就是严格的。要求糖尿病病人严格的要求他们把血糖降到跟正常人一样的程度。
嗯哼，
那这一个由美国国家卫生院支持的研究是一个可以说是在这一方面哈第一个大规模的研究，因为参与的人超过1万个人。
251人。
那当然他们就是分成两组了，那这就是5000多人嘛。
嗯，
那一组就是实验组，所谓的实验组就是使用严格的降低血糖的疗法。
嗯，
那另外一组叫对照组，那对照组就是按照我们目前通行的疗法，那就是对于血糖的控制只要求跟糖尿病人的平均值相比。
嗯，
能过得去就可以了。那结果经过将近4年的这个实验哈，那实验组死亡257人，而对照组死亡203人，
就5000人的规模来讲，差别并不是太大。
其实严格讲起来是不太大了，不过我还是可以把它换算，这个数字是什么意思？这个数字的意思就是说，相当于在过去4年之内，实验组每一年每1000人要多死亡3个人。
嗯。
所以严格讲起来，这个真的是并不是那么大了，而且你还要考虑到这些人都是年龄超过50-60岁的人。不过这一个实验啊，就是无论的实验组还是对照组，死亡率仍然比其他类似研究的参与者为低。
嗯哼。
不管怎么样，
可是严格控制血糖却使得血压、血脂这个实验组死亡的人却多了。对，每1000人还多3，这个怎么回事？
对，到目前为止，医学界都很惊讶，对于这一个结果都很惊讶，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人能够解释为什么同时控制血糖、血脂、血压的实验组，死亡的人数较多。那不过不管怎么样，美国国家卫生院的专家小组，他们在这个在审核过了这一些已经有的数据之后，他们决定，他们决定在道德上他们不能继续再进行这个实验了。那他们要提前停止这一个实验。
是。
不过哈、啊，这10000多人哈、啊、都是签约的。
嗯。
那所以他们会继续提供这10000多位糖尿病人治疗。
就是对照组的治疗，
对，可是他们
不是实验组的，
可是提供的治疗呢，完全是对照组的治疗，也就是说通行的标准疗法。
嗯哼，
对，
好。
那美国国家卫生院的专家在新闻稿上特别的强调，这个实验结果你不应该把它解释成控制血压是不控制血糖是不适当的疗法。
嗯哼。
那事实上，即使在美国，也很少糖尿病病人那么严格地要求自己。要将血糖降低到与正常人一样，
是
OK。那这则新闻呢？联合报在大年初二登了出来，那各电视媒体啊立刻就跟进报道。 那有几家电视台报道这个新闻的时候自行做了一些研究，那这是蛮值得赞赏的做法。
嗯哼。
不过我认为啊，新闻媒体还可以做得更多，也就是说提供更多的资讯了。
嗯。
那而且我觉得我们的政府或跟我们的医学团体也应该适时出面来说明。
嗯哼。
不过更有趣的是，大年初二，美国这个《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啊，刊登了一篇由丹麦科学家所做的类似的研究。
嗯哼。
那他们也是研究第二型糖尿病患者，不过他们研究的是。这个不但有第二型糖尿病，而且还有长期的微尿蛋白
啊。
那这一种病人在所有第二型糖尿病患者的大概是两成到三成。
嗯哼。
那换句话说，这是一批很特殊的。
所以他们肾脏也有风险了。
对对对对。那结果丹麦他们的使用的方式就是第一控制血糖，然后同时给予降血压药阿司匹林以及降血脂的药。
嗯。
那结果最有意思的是结果治疗时间啊平均是七年半。
嗯。
那结果发现啊实验组跟对照组的死亡率有非常大的差别。
嗯哼。
那也就是说你譬如说总共有160个人参加嘛，实验组80个人，对照组80个人。那结果实验组有24人死亡，可是对照组有40个人死亡，也就是对照组居然有 50% 的人都死了。
哦。
OK， 那意思就是说这一种疗法看起来对于这一类的糖尿病患者，相对来说
效果
非常有效的。
是，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我觉得应该把这两个也实验报告哈，联合起来看，
因为它不是同一种病人嘛。
他当然不是。
后面那种还特别强调了，你刚强调
的
是
他的肾脏有问题，
是占糖尿病病人之中大概两三成少数病人。
对对对对对对，
是
对。
接下来我们只有30秒钟，你怎么跟我们谈艾滋病侵入人体的新管道？30秒钟。
艾滋病毒啊经常在这个艾滋病人的肠子里面繁殖。
嗯、
那现在美国国家科学院的科学家发现他们知道为什么了。
嗯、
那基本上就是在这个我们的免疫细胞上面有一种特殊的受体来艾滋病毒可以加以利用。
嗯、
那利用那些受体就可以侵袭肠子上面的淋巴系统。
而且看起来是基因问题。如果有一个人缺乏那个基因里面这个东西的话，很可能反复。